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我们来唱一首歌好不好？我们圣诞节最常唱的一首歌是什么歌？每一次都唱的平安夜啊，平安夜是第几首？138首啊，我们打开圣诗，138首。我们三段都唱啊，歌不长。138。先生。特别在第三节啊，第二段那里，第二行那里哈，他讲到说救赎洪恩的黎明来到，救赎洪恩的黎明来到。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们，感谢你啊，你为我们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成就了这救赎的洪恩。我们早晨再一次来思想主圣诞节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求主你来关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啊，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章1到14节。约翰福音第1章1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这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哦，那里呢？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 在地上。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叫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今天要跟大家再一次来思考圣诞节啊，标题叫不平安的圣诞。平安夜，刚刚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呢，是我们每一次圣诞节都会唱的一首歌，至少在我们这边啊，这是一首家家户户都知道的啊。那这首歌原来出自于这个奥地利啊，奥地利的一个小村庄里头啊，1818年的时候啊，有一个牧师啊，他在圣诞夜的时候经过一个小镇，然后看着那小镇的这个安宁，就忽然间有一个灵光啊一闪啊。他就回去写了这一首诗歌。平安夜，平安夜也是常常被诗人所嘲笑的一句话。怎么说？我这个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圣诞夜的晚上，我住的那个小镇呢，有一排的房子被火烧，被火烧了之后呢，第二天这个新闻这个封面的这个大标题就是平安夜里不平安，平安夜里不平安。如果你去查这一句话的话呢，这一句话最近也发生啊，最近也发生在中国的这个报道啊，那报道说平安夜不平安，为什么？因为他说 Omicron 啊，这个变异的这个 COVID 呢，在世界正在流传，而且很多的这个航空的这个航班都取消了，因为很多的这个员工呢都生病了，没有办法起飞。此外呢，还有人这么写啊，他写说平安夜里啊，平安夜不重要，平安才重要，其余的都是锦上添花。希望2022年山河无恙，人间皆安，希望家人和朋友们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啊。最常常平安夜这首歌呢会被人家拿来取笑。人们对平安的定义是什么？平安是什么？平安通常指的就是安详，是不是？安定、安宁、健康，没有干扰，没有这个问题的这个一个状态啊。其实按这个定义来讲的话，我们来看第一次的圣诞节，就是耶稣诞生的这个前后呢，其实很没有平安的。是非常没有平安的一个节期啊。 不是人们所谓的那种平安的样子。那怎么说？怎么说？我们问啊，玛利亚有没有平安？在路加福音1:29-31这么说，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仿佛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就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天使忽然间出现在玛利亚面前，然后玛利亚很惊慌。然后天使告诉他什么？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他还没出嫁。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平不平安？对玛利亚来说一点都不平安。一个没有出嫁的、没有先生的一个女子，忽然之间神告诉她说你要怀孕。今天可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过去的话啊，那不得了。一个没有出嫁的小女生怀了孕，平不平安？一点都不平安。她要面对的这一个人的眼神，背后人家说的话，一点都不平安。那约瑟平不平安呢？马太福音1:18-20，那里说，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约瑟有没有平安？他要娶一个已经怀了孕的未婚妻啊！你说天使跟他讲了，所以他不用怕啊。那他要怎么跟人解释这一件事情？结婚的时候太太是怀孕的，对他来说平不平安？他给个人是说，有一天我做梦啊，梦到天使告诉我这样子说，所以呢，我就把她娶过来了。人家会说什么？你做梦啊！牧羊人有没有平安？牧羊人在路加福音2:8，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看守跟刺啊，夜间按着跟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那本来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夜晚啊，就按着这个更次，就是按上班啊，他们轮流的看守羊群，忽然之间有天使显现，他们就甚惧怕。从如果说平安就是没有受干扰的话，他们受干扰了，而且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也许有人会说啊，这些都是小事，明白了里面的这个信息之后就不再惧怕了，是不是？那我们要问，希律王有没有平安？马太福音2:1-3，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来东方，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这里讲到说，希律王心里不安，因为听见什么？有一个生下来做王的，他自己是什么？他自己就是王。 所以他听到这个信息当然会不安。不但是他不安，耶路撒冷的百姓有没有平安？马太福音二章三节继续这么说，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为什么西律王不安的时候，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不安？我们再读下去就知道，在二章十六到十八节，西律王交代这个博士说，你去了看到这个婴孩的时候告诉他，告诉我，跟看到这小孩的时候告诉我，我好去拜他。但是呢，那个博士去了之后就没有回来了。十六节，西律见自己被博士蠢弄，就大大发怒，差人把伯利恒城里并试尽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西律王是一个暴君，他不安的时候，全城的人也不安。在这里，伯利恒也没有平安。伯利恒没有平安。当你仔细透彻的去看的时候，第一次的圣诞节不但没有给人带来所谓的平安，还带了很多恐慌，甚至命都丢了。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平安？我们应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常圣诞节的时候读这一段二章十六到十八节，因为我们喜欢唱平安夜，我们喜欢这个马槽的这个夜景，我们喜欢谈这个博士来找耶稣在小孩面前跪拜。但是后面还有这一幕的可怕的可恶的这个景象，为什么没有平安？首先我们问的是西律为什么没有平安这个很简单，是不是？因为他的王位快保不住你知道历史的话，稍微知道历史的话，西律王不是是被封的是被罗马这个封他做那里的王他要很努力的去争取来的才能够做王的。他努力的争取来，忽然间发现有一个生下来就是王的他是非常不安心的。他曾经为了这个他王位，怕王位保不住，连他自己的兄弟都杀了的那一种。当他听到耶稣是那一位，当然他不知道耶稣然后有一位要生来做王的在伯利恒的时候，他就不安。他不安呢，就全城的人也跟着不安了，因为他放不下他的这个王位，他怕他的王位保不住。他不但不是要去敬拜耶稣，他还想办法要除灭耶稣。如果他找得到耶稣的话，怎么样？他杀一个就好了。但耶稣走了，他就全部都杀了。你想，越想越不对劲，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圣诞的季节，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当然你仔细读经文的话，博士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可能耶稣都已经几个月大，甚至一岁两岁大，所以这个西律王 来杀的时候是杀两岁以下的，所以事情没有发生在圣诞节，但是呢，事情也是因为耶稣诞生的而发生的。耶路撒冷的百姓有没有平安？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平安是为什么？因为呀，这个老板不开心，他们的老板就是希律王。老板不开心，虽然他们知道耶稣在 哪里出生，虽然知道他们每一个世代都在等啊，这个等着这个弥赛亚诞生，虽然他们看到了有外邦人从东因着一个星而来，这些都是预兆，但是他们不敢行动，因为老板不开心，时候不对，时机不佳，那个时候不是敬拜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保命的时候。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要先讨好希律王，然后再想办法在讨好希律王之下有一个变通的方式来去朝拜弥赛亚。可是我们都知道了啊，他们根本就没这个机会。很快的，希律王就去把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杀了。那你会再问说，那希律王不安可以解释，耶路撒冷的百姓不安是因为他们不是要讨好神，他们是要讨好希律王。那为什么伯利恒的婴孩也要受罪呢？这是很多时候我们会问的。但是你想一想啊，伯利恒的婴孩是谁杀的？希律杀的。那其实不是只是伯利恒的婴孩，耶稣还说什么？耶稣在第十章34到36节的时候，他说了这一句话：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耶稣讲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那耶稣不是谈爱吗？耶稣不是为了爱上十字架吗？他为什么在这里讲说，我来了是要叫人与人之间，不和，父母和儿女不和，媳妇和婆婆不和，这个耶稣不来也是一样的哈。那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为什么会这么说？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叫跟随他的门徒与家人不和吗？是谁与门徒不和？是世上不认识主的人。所以你来到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比较清楚的一幅画，在约翰福音1:5-11，那里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受他。耶稣来就好像一道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为什么呢？3:19-20讲得更清楚。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 受责备。原来世人不能接受这光。原来在这里有两种的平安，一种是黑暗中的平安，一种是光中的平安。黑暗中的平安是什么？黑暗中的平安就是平静，没有干扰。这是我们常常在那里圣诞节的时候常常有的一个概念。这一类的平安， 这种平安是比较简单的，比较不一定容易，但是比较吸引人的。在这种的平安里头，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是不是？那我举个例子，黑暗中的平安是什么？假如我来之前跟太太吵架了，练不在啊，她现在在 conference 啊。那如果说我跟我太太吵架了，来的时候，我可以在大家面前表现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是？然后跟你们谈的这个很自如，对不对？忽然之间，我太太出现了。然后就说，牧师今天跟我吵架了。在那一刹那怎么样？我心里面就非常不安，没有平安，对不对？之前跟人家谈话很自如，很平安，为什么？那是在黑暗中的平安，没有人知道，所以你很平安。但是如果光一照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就非常不平安。这种的黑暗的平安是我们常常希望有的，我们不想谈这个人罪的问题，不谈它就平安。我们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们内心的问题，不讲就有平安，这是表面的平安。我不想让我在用凯源，我不想让凯源知道说我内心里面对他非常不满，所以呢这样子有平安。他一发现我是怎么想他的话，他不平安，我也不平安啊。这种叫做黑暗中的平安。有两种平安，一个是黑暗的平安，一个是光明的平安。真正圣诞节的平安是什么？在光中的平安，在光中的平安。有一种的吊诡的方式说法，就是神的平安常常叫人不安，神的平安常常叫人不安。因为神的平安首先要做的是把我们黑暗中那个平安的假象要先挪去。黑暗是和光是敌对的，世界与神是敌对的。当神的平安来的时候，世人因为恨无神，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想见光，要在黑暗中隐藏自己那一个丑陋的一面，就敌对在光明中的平安。安息之后蔡淑娟这个姐妹，你有些人听过她后来得的病，就是在她的皮肤不能见光眼睛不能见光，所以呢她要后来的她的一生都要躲在这个暗室里头。现在过世了。那有一次他早期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有一次他说他经过一块石头，很漂亮的石头，他就觉得这个石头真漂亮，就有一个冲动，就让他把这个石头翻过来 结果一翻过来发现什么呢？下面有一大堆虫，见了光之后就蛮乱的不得了，到处走。然后他就发现原来自己也就是这样子，表面看起来很好，里面其实很多丑陋的东西。神的光，神的平安，首先要照进我们生命里头的话，就让我们看到黑暗中的不安，真正的一面，就是黑暗里头并没有平安。你发现到说，当耶稣来的时候，这个西律王黑暗的一面就出现了，是不是？他就来杀了全城伯利恒的婴孩。所以圣诞节耶稣诞生的那个平安，不是我们所想的平安。当这个天使向门牧羊人宣告说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的时候，你发现耶稣一来，这30年来，他在钉十字架，一直到他钉十字架之后，都没有平安，都没有平安。人们是敌对他的。如果平安的定义是指安详、安定、安宁、健康，没有干扰、没有问题的状态的话，圣诞节的平安就不能够说是这样的一个平安。那关中的平安是什么？关中的平安在罗马书5章8到11节有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8节，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圣诞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呢？是与神和好的平安。那在第10节说，因为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我们做谁的仇敌？我们是敌对神的，我们是敌对神的，罪人是敌对神的，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要因他的身得救。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与神和好的平安。耶稣基督来要带的是一个与神和好的平安。如果是要带着是与神和好的平安的话，所有敌对神的事都不得平安，我们这些敌对神的这些罪人也都不得平安，因为我们的平安不是真正的平安。在以弗所书，我等一下我们先再看下一个哈。以弗所书2章16到17节，一起来。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就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与神和好。耶稣基督来是要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以致我们的罪能够在因着十字架的宝血得以洗净，也就因此灭了冤仇。十字架就使神与人 和好，我们所传的就是这个和平的福音。这就是圣诞节的平安。圣诞节的平安不是降临在本来就应该安详的人群当中，圣诞节的平安是降临在与神为仇的罪人里头。人每一天与神争战，人每一天都在拒绝神。当这个和平的福音来的时候，人是抗拒的，是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但是是神借着这十字架成就了和平，神与人之间和好。最终我们有平安，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这么说，将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说，当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胜了仇敌，仇敌已经是一个失败者，而我们这些人能够被救赎。但是呢，有一天这个赐平安的神要把撒旦怎么样践踏在，不是在基督的脚下，也不是在十字架的脚下，乃是在我们这一帮属神儿女的脚下。那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平安。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这么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上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伤、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要过去了。所以最终我们属神的人，与神和好的人，神与我们同住的最终啊，还是有今天世人所谓的那一种平安的定义，那就是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疼痛。最终的平安也是安详、安定、安宁、健康，没有干扰，没有问题。但这种的平安又与世人的平安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世人的平安，世人不愿意把它建立在神的身上。基督要带来的平安是建立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他们要的是那种安详，但是不在神的根基上。但是基督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建立在神身上的一个平安。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当时他的身，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还要震动天。但这一次，是指就是挪去。我以前有他四年的时间在阿肯色住过。你们知道阿肯色在哪里吗？有些人可能不知道阿肯色在哪里。你们知道德州在哪里？德州旁边的上面就是阿肯色。德州旁边是路易斯安那，路易斯安那的上面也是德州的旁边，那就阿肯色。在阿肯色的西北部是一个山区，所以我住的那个 Fairview 是在山区里头。秋天的时候，哇，满山各种各样的颜色啊，这边有这边的特色，那边有那边的特色， 你就你到处四面都是山，你在这里你在这里看不到山啊，你要到北边才会看到山啊，但是那边呢四面都是山啊，然后你就会看到各样的这个不同的颜色。那有一次呢，开车经过一个山坡，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你看那在山坡那里有一个房子，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房子。可是那个房子不能住人。”他说：“为什么？因为这个豪房呢，修了又修，总是会有裂痕。”总是会有裂痕，裂痕不断的出现。人家想尽办法把它补修，房子虽然豪华，你在里头看，向外看的那个风景特别的美，但是房子不能住人。为什么？因为根基有问题。这个根基啊，并不是普普通通的这个问题，不是你打几个东西让它稳固就好，因为山坡你知道啊，如果你没有弄好的话，有 architect 在这里，我不要小心讲话，至少他跟我讲的哈，他讲的错的话呢，你再修改我了哈。那山坡上的那个上面的土是一直在流动的，这个我可以知道，因为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住的海边的海的另外一边是山，它是慢慢慢慢的往下走啊，往下走那。所以呢，它是不断的在动，不断的在动。所以那房子不是只是修根基的问题，它需要把它整个拆了。我相信现在的科技有办法把它弄得很稳固，但是那房子是不能够在原来的根基上继续去弥补的，需要从根本的问题上去解决的。在这里，经文讲到说，有一天天地要被震动，只剩下那不震动的。你要真的平安吗？你要建立在一个不震动的根基上。我们今天可以跟神求，求什么？求啊，疫情赶快过去。求什么？求这个啊，通货膨胀能够停止。我们求这些东西，也许就稳固了，也许就没有事情了。但是呢，有一天这些都要过去，仍然不是永久平安的解决方法。所以老师说，平安夜里不平安是对的，不是平安夜的问题，是什么？是这个世界在最终本来就不平安。启示录六章六到八节，这是圣经后面早就预言的。他说：“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卖一升麦子，一钱银子卖三斗大麦，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这就是讲到这个 inflation 到一个极点。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到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名字叫着死，阴间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圣经早就用这种意象的方式来预言地上的事物不可靠，地上的事物不可靠。在第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十节那里讲到说，因他的痛苦就远远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这一段在讲什么？在讲到说巴比伦倒塌，所有在那个城里面靠着那个城有生活安定的，在里头能够享受的，在里头能够有平安的这些人 他们的完全他们整个生活的这个欢乐跟平安都牵在这个城里头啊，紧紧的与这个城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一天，这个我们认为坚固的城要过去。过去的时候，有许多人远远站着哀嚎，哀嚎。平安夜里不平安，不是平安夜的问题，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当我们把我们的平安建立在疫情有一天过去，我们就有平安。在于这个等我本站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有平安。当我们建立在那一个根基上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没有平安。这也不是圣诞节我们所祷告的平安，也不是我们要寻求的平安。当世人看着这些事的时候，难怪他们会说圣诞夜、圣诞节、圣诞夜不平安。而圣诞夜不平安，因为世界本来就不平安，这是为什么需要有平安夜。他们把次序倒过来了，正是因为世上没有平安，所以才要有平安夜来。刚刚有人说这个，在网络上讲说平安夜不重要，是不是？平安才重要。其实，这个暂时的平安并不重要，平安夜里的真平安才是最重要。我们需要与神和好，我们需要在基督里有与神的平安。你跟神之间有没有平安？你说我信基督啊，而耶稣基督宝血遮盖我，这没错。但是我讲另外一个层面，是生活现实方面，如果耶稣基督现在马上来，你会不会恐慌？你会，我们最终在基督里的都不羞耻，必不羞耻。但是我们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来的时候，你会不会为着你最近心没有向着神，而在追求其他的事物的时候，你会感到恐慌？我们要回到基督里，我们要回到基督里。保罗讲的话，我们上一个星期谈的，为主劳苦是不徒劳的。比如说我们想这种的生活，为神忙碌，为爱主而摆上，这个是非常极端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保罗其实是在把一个真正平安的生活生命来带给我们。耶稣，当有人要 来信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跟随我的要怎么样？要舍己，要舍己。你们不能够又侍奉满门啊，又侍奉神。你听耶稣讲，任何一个要跟随他的人，对今天对我们来讲都是极端的。少年官为什么要他变卖一切？告诉他，你只要信就得救就好了。但是耶稣为什么要把他内心里头爱钱财的问题，那个时刻在信要不要信耶稣的时刻就要解决呢？因为信耶稣不是一个观念上的转变而已，信耶稣是你一个心要向着神，心要向着神。我们要回到基督里，我们要回到基督里，我们回到基督里，我们的心真实向神的话，我们 就在他里头有平安。虽然在不平安的平安夜里，我们仍然有平安。在我们当中，也许 还有一些还没认识，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怎么接受这个平安？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要来到神面前认罪，承认我们过去完全不在乎神，承认我们过去完全不相信耶稣基督，不接受那一个造我们的造物主，不接受那一位救赎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向他认罪，我们愿意接受他，从今以后我们要过着与神和好的一个人生，而我们的生命里头完全的是把我们自己放在基督里，让他来带领我们的一生。地上的平安是很容易做的，你这个外面房子装饰一下，里面这个整理一下。我最近在整理我的 basement， 我的房子乱得不得了，在圣诞节之前没有整理完啊。那你可以把它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一种，然后放圣诞音乐啊，也许放平安夜啊，然后我们暂时彼此包容一下，容忍一下，然后就有一个平安的12月25号。但是这并不能真正解决不平安的问题，我们真的需要回到神里头。耶稣基督来降生在马槽里，他并不是在那里赐给我们一个暂时的平安，他是要根本的来除掉我们那一个要在世界根基上建立的这个平安，要把这个拆除掉，会让我们非常不安。所以你不信主，你不把自己一生交给神，这本身是会让你不，因为这些事会让你不安，因为你要重新把自己的根基除掉，重新的建立在基督的真理上。所以基督圣诞的平安是在不安中临到我们，但愿我们能够来寻求主的平安。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来赐下平安不是一个简单的平安，你来赐下平安乃是面对人内心黑暗的一面，你来是要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成就那真正的平安，战胜仇敌的平安，让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让我们这些得着耶稣基督的平安的人，将来有一天撒旦也要被我们践踏在脚下。当我们的根基稳固的时候，那一天你要将平安赐给我们，今天已经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与神有平安，将来你要把平安领到地上，当全地都归向你的时候，你的平安被领到。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